2005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试卷三聆听理解考试现在正式开始。各位同学，现在请用六分钟阅读切题方式事例及考试试题。
各位听众，
而家又系灯火阑珊节目嘅时间啦。今晚我哋请到侯医生同埋廖小姐做我哋嘅嘉宾。不过廖小姐因为有事要迟一啲先嚟得到。侯医生系专业人士，喺香港土生土长，一向对香港嘅社会时事都好关心嘅，不时都有独到嘅见解嘅。侯医生，听讲你刚刚去英国度假，有咩英国嘅见闻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黄生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刚才黄生咧就太客气啦，虽然咧我就关心香港，亦都不时咧就同人倾下，咁但系咧就绝对讲唔到话有咩独到见解，有嘅只系啲好个人嘅生活经验同埋想法啫。不过既然黄先生有命，就尽我所能讲讲英国嘅见闻啦。呢件事呢虽然在英国发生，但相信对香港都好有参考价值嘅。我甚至相信世界各国其实都要面对相同嘅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是生命何价嘅问题。人嘅生命究竟值几多钱嘅呢？那件事是这样嘅。英国有个小女好细个呢就患上癌症。医生话要切除肿瘤。咁於是呢就送到醫院做手術，手術呢做得唔錯嘅，嗰個細路女呢都復原得唔錯。咁醫生啊屋企人啊當然就好高興啦。可惜過咗冇幾耐，佢嘅癌病呢又復發啦，出現新嘅腫瘤，於是再入醫院。醫生診斷過之後認為只有一種嘅治療方案，就係、是、再開刀割除腫瘤。但係醫院就唔同意咁做喎。
係咪危險性太大呢？
唔係。唔开刀呢几个月里面就会死，开刀呢就仲会有一线生机。
咁系咪怕令细路女太辛苦呢？
辛苦当然系辛苦，但一则以生，一则以死，如何抉择要决定一啲都唔难啦。
咁究竟系咩原因呢？
原因系手术费好贵，做一次咁样嘅手术计起港币差唔多要100万。最麻烦嘅系根据以往嘅统计，呢种癌症复发之后，即使再做手术，医好嘅机会呢都只系4%嘅啫。钱用咁多，但系成效就冇保证，经济效益好低，所以医院呢就唔愿意再为细路女做一次手术。
唉，但系如果唔做手术，嗰个细路女就完全冇希望噶咯、哦。人命关天，使10亿、8亿就难讲啫。唔通一个生命就唔值100万咩？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她前面应该充满了希望和机会，有大好的人生的。我们怎能够袖手旁观地让她死呢？即使医好的机会只有4%，甚至只有1%，都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公立医院不是牟利的机构，怎能够将经济效益放在人命的考虑之上呢？唉，睇住一个伶俐可爱嘅细路女因为得唔到医治而死，真係于心何忍啊。
嗱，呢个真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呢件事喺英国一经传媒报道之后呢，就好多读者都表达咗相同嘅意见。不过喺讨论嘅时候，有人提出咗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唔係有趣啊，而係一个好发人心醒嘅问题。好多人都话睇住一个天真活泼、伶俐可爱嘅细路仔，因为失智而死系人间悲剧。咁如果有病嘅唔系细路仔，而系一个白衣婆，或者系一个好似你同我咁样嘅中年男人，咁系唔系就唔需要，甚至唔应该用咁多钱去救佢哋嘅生命呢？
说话唔系咁讲嘅，只不过嗰个细路女更值得同情，更值得我哋伸出援手啫。
咁系咪话人嘅生命价值系有高下之别嘅呢？
呢个问题我真系唔知点样回答啦。不如先听下客户广告，然后翻嚟再倾呢个问题啦。
现在请用2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二题嘅答案。
侯医生，想不到我们刚才讨论关于细路女的问题会变成这么高层次的问题。其实我完全没打算将问题搞到这么抽象，这么哲学化，只是很直接地讲出自己对这件事的感觉。我相信这些都是一般人的感觉来的。这
一点就毫无疑问的。在我看过的所有报道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有类似的感觉，包括我自己。但是就是在这些人里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只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做决定？是不是要求医院的医生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做决定呢？譬如说，在交通意外里面，有一个 BB 仔和一个成年男人同样受了重伤，需要刻不容缓的救治，但只有一套救治的设备，是先救那个 BB 仔啊，抑或先救那个中年男人呢？同样是一个生命，一个 BB 仔死了固然呢就令到父母伤心啦，但一个爸爸死了就会对一个家庭产生好深远的影响的。黄生，你说应该先救哪个啦？
没那么巧啩，两个人受伤，伤势一样严重，一样要即刻抢救，又咁啱只系得一套设备。
嗱，喺面对进退两难嘅处境嘅时候，要我哋作出抉择，我哋往往呢就首先否定呢啲情景嘅可能性，因为咁样就唔使被逼作出痛苦嘅抉择啊嘛。嗱，以前嘅政府官员呢有一个更加好嘅回应方法，就系呢个系一个假设性嘅问题，我哋系唔会就假设性嘅问题回答嘅。又或者是我们不会就个别的事件作评论。话又说回来，刚才举那个例子就虽然不是每天都会遇到，但其实也不是很罕见的。譬如发生严重的天灾人祸，第一时间到达的救护人员面对遍地的伤者，救哪个先呢？他们就一定要作出抉择。
原则上不是先救最危急那一个的吗？
如果两个伤者的危险情况差不多呢？
医护人员受过专业训练，应该可以判断哪一个更危急吧？
根据医学的专业知识去判断哪一个情况更加危急，就不用再考虑哪一个的生命更加重要了，是吧？黄生，我很明白你的苦衷，但是问题呢还是原封不动地在那里的。我再举另一个例子，孕妇难产，在妈妈同埋 BB 仔之间，如果只能够救一个嘅话，你系保留一个现存嘅生命啊，亦或系等一个新生命可以诞生呢？
据我了解，医生而家嘅做法呢，似乎系先救妈妈，再救 BB 仔。
你认为咁系合理嘅咩？
合理唔合理，应该系由医生去判断，唔系我哋呢啲外行人去判断噶。
我谂话咧就唔系咁样讲。医生的做法其实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医生的行为决定归根究底是社会的共同决定。我们想想，如果现在是18世纪晚清时候的中国，对所谓传宗接代很重视的，医生面对着一个妈妈和一个男婴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会先救那个妈妈呢？
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来的。
类似的情况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而且亦都不是医护人员才要面对这样的抉择。譬如说大厦失火，情况危急，那要先救小孩又或先救老人家？沉船的时候你手上面只有一个救生圈，那你先抛给哪一个呢？
我多数会先抛给个小孩，正如侯医生你刚才讲过嘛。
黄生，大概你都听过24孝里面郭巨埋儿嗰个古仔系嘛？郭巨呢就是刘向所写嘅孝子图里面嘅人物。佢屋企呢本来好有钱嘅，但係当佢爸爸去世嘅时候呢，就郭巨将家产呢都分咗俾两个细佬，咁自己一无所取，只系呢就奉养母亲。但佢因为啲钱都分晒俾细佬啦，咁所以自己变得好穷，到自己都生咗仔嘅时候呢就出问题啦。养得妈妈就养不到仔，养到仔就养不到妈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郭巨的决定呢就将个仔埋了，牺牲个仔去养妈妈。我们不要想，不要想这种行为啱不啱， 但是这个故事呢很清楚是中国文化重视孝道的反映，西方人大概觉得很难接受的。在西方社会里面，细路仔是天之骄子，要得到最好的照顾，至于老人家那就要你自求多福了。
为什么香港的法律不规定对父母对子女都要照顾呢？廖小姐，你及时讲到真是啱啦。我哋啱啱提到。
文生啊，你唔使讲啦。我一直都听緊你嘅节目。侯医生啊，我好想知啦，嗰间医院最后有冇帮嗰个细路女做手术呢？
哎，好多谢廖小姐提呢个问题。头先越讲越远，你几乎唔记得晒呢件事添。医院呢就一方面坚持自己嘅决定系正確嘅。但另一方面呢又替嗰个细路女做咗手术。
我有啲唔明喎。
所谓坚持决定呢，是医院始终认为用咁多钱去追求一个咁渺茫的医返好的机会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所以医院呢最后就不肯拨钱。但后来呢有一个善长人翁觉得这个细路女好可怜，咁愿意负担有关的支出，所以呢最后都是做了手术。
听起来是皆大欢喜，喜剧收场。问题解决了，但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
这件事就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未解决。是啦，我都觉得这个跟24孝之中国具埋矣的结局是有点似的。我印象当中，当国具掘地准备将个仔埋入泥里面的时候，忽然掘到黄金。既然执到金，就全家都有饭食，哪个都不用死啦。不过人人都知道没那么巧的。所以我同意黄生的意见，就是这一次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并未有解决。不过我始终都觉得医院的决定就不是那么妥当，怎样能够将经济效益放在生命的价值上面的？我想无论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都不会接受的啦。侯医生，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很多，请你指教一下。
廖小姐，最初我都是同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同朋友傾过之后呢就慢慢有咗唔同嘅睇法。嗱，一提到经济或者经济效益，我哋自然就会想到钱。而因为经济效益低而唔肯同嗰个细路女做手术，自然就係要钱唔要命。但係其实经济效益所考虑嘅唔係钱多钱少嘅问题，而係点样令到啲钱，点样令到啲资源用得其所，产生最好的效果。嗱，呢间医院咧，每年得到的政府拨款是有固定数额的，如果在呢个细路女身上边用咗100万，咁用在其他病人身上边嘅就会少咗100万。呢间医院会有损失咩？真正受损失的是其他的病人啊嘛。我其实好佩服嗰间医院，佢哋有勇气做一个令人觉得可憎的决定。当这件事一经传媒报道的时候，有些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人呢就大肆批评，什么麻木不仁啊，什么见死不救啊，什么守财奴啊，乱扣帽子。反正他其实闹啱闹得不啱都不需要负上什么责任的。唉，我觉得医院那些人真的很有勇气。
我明了。医院的人呢其实要扮演国具的角色。真的不容易落的决定啊，而且国具真的很不容易做啊。医院如果只是考虑自己的形象呢，那就容易了。就为那个小女做手术，手术成功之后就安排传媒采访，一大堆医生啊护士啊这样围住个小女，笑容灿烂，精心拍摄一些相片，精心安排一个新闻标题。譬如说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小女孩重获新生之旅。咁呢间医院呢就一定得到舆论嘅欢呼啦。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三题到第四题嘅答案。
唔好意思，头先匆匆忙忙，唔记得介绍廖小姐添。廖小姐，不如你介绍下自己系做咩工作噶，好嘛？
好啊，我系做公关嘅。
哦，唔怪得你咁识得为医院安排啦。
我哋做呢一行咧，最清楚知道形象嘅重要性。我并唔系话形象背后嘅实质唔重要，但如果冇相配合嘅形象，人哋就睇唔到实质啦。
嗱，有一件事咧可以用嚟印证廖小姐嘅讲法嘅。两位唔知记唔记得英国嘅戴安娜王妃呢？几年前戴妃喺车祸中丧生嘅时候，英国人真系如丧考妣，一片愁云惨雾。嗰个时候我啱都喺英国，喺街上边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即使倾到有咩好笑嘅嘢，我哋都唔敢笑嘅，因为惊俾人讲话，哎呀，我哋麻木不仁啊，唔尊重戴妃啊，等等。
真系咁犀利？
真噶，
为别人死而感到悲伤。呢个系同情心嘅表现，咁冇乜嘢问题啊？
咁当然冇问题，咁但系两位系唔系都记得喺戴妃即系去世嘅前后，亦都有一个好伟大嘅人物过身呢？佢都系女人嚟嘅。
你讲嘅系
德兰修女。
哦，系啊系啊，差啲唔记得添。
我唔记得咗添。
嗱，德兰修女咧，本来系欧洲人，但系离开咗自己熟悉嘅地方，远赴印度。去照顾那些孤苦无告又老又病在街头等死的人，他到处张罗，尽心尽力去照顾他们，使这些本来是没有人理的人在死之前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人间的温暖，可以去得安详一些。德兰修女一生几十年的岁月完全为这些人而付出，他放弃了自己拥有的一切去怀抱千万人的痛苦，这些是几咁高尚的情操，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不过记得他的人多一点啊，又或是记得戴妃的人多一点呢？
侯医生你说的真的有意思了，我相信记得戴妃的人会多一点。从公关的角度来看，那是很容易理解的。戴妃是生得漂亮动人，举止优雅，块面上面又时时带着一些好像怕怕丑丑啊这样的笑容，百分之百就是童话中的公主来的，她是我们公关行业当中梦寐以求的素质，加上她婚姻不幸就更加惹人怜惜了。不过她其实又不单止只是漂亮，她的心底也是不错，她很关心慈善公益事业，曾经呼吁过要救助那些被地雷炸断手脚的人。
我对侯医生和廖小姐的讲法完全同意，不过戴妃在公益事业上面的投入和付出比起德兰修女就真的小巫见大巫了。
但人多数都是看外表少看实质的，德兰修女又老又矮，成日愁眉苦面，她和戴妃相比在公关上反而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以德兰修女的人格胸襟，她在在天之灵相信都不会介意的。
我都相信德兰修女不会介意，不过其实他是应该介意的。
为什么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一向认为名只是虚名，真正的人人志士是不应该计较的。虚名当然可以不计较，但实名就不能够不计较了，因为知名度不是虚的，它会带来实质的影响。就用沙士一役做例，有些沙士患者在治疗期间因为使用类固醇的关系出现骨枯症，这件事呢一经报道，很多沙士的康复者呢就担心起来，舆论呢亦都纷纷打抱不平，猛话呢就用药不当，仲要求医院呢立刻替那些康复者检查是不是出现骨枯的症状，那么就引起了新问题了。
何医生啊，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用药可能引起后遗症，那要求检验小心驶得万年船好合理啊。医生不是成日都话要及时检验，病向浅中医啊咁嘅咩？咁理所当然噶。
小心驶得万年船，作为一个原则啊，当然啱啦。但系实行嘅时候咧，就要考虑到实际情况。检查骨枯，并唔系睇下有冇头晕身热咁简单嘅，要人力、要时间、要仪器，呢啲仪器用咗嚟为沙士康复者测试有冇骨枯现象，就唔能够用喺其他病人身上边㗎啦嘛。咁对其他病人公平嘅咩？
咁如果呢啲仪器留俾其他病人，而唔留俾沙士患者用，咁对沙士患者又公平咩？
吓，我哋而家咧就接触到问题嘅关键啦。顺德歌情失嫂意，嘢就系咁多，俾咗阿甲，阿月就冇；俾咗阿月，阿甲就冇。咁点呢？
我知道侯医生嘅意思啦，应该先俾最有需要嘅病人，就系嗰啲最容易出现骨肤问题、风险最高嘅病人。
多谢黄生替我讲咗出嚟。用类固醇治疗沙士，虽然有引起骨肤嘅可能，但系危险性咧其实唔系最高嘅。其他病人往往有更大嘅迫切性，但系一般人系唔知道呢啲病人嘅存在嘅，佢哋嘅知名度远远唔及得沙士患者。因此我哋就容易将佢哋忽略咗啦。
舆论只系知道沙士病人，沙士病人吸引咗香港人最大嘅注意，最多嘅同情。医药资源如果跟住我哋嘅注意力同埋同情心嚟分配，就会集中喺沙士病人嘅身上。咁样，其他同样有需要，甚至有更迫切需要嘅病人，就会被忽略噶啦。所以一件事知名度嘅高低啊，唔单止系虚名嘅问题，仲会带嚟实质影响噶。
现代社会就系咁噶啦，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失业噶啦。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五题到第七题嘅答案。
所以啊，做决定嘅人真係要好小心。如果只係因应一般舆论嘅要求，可能就会忽略咗嗰啲曝光度不足喺暗处嘅人嘅需要㗎啦。
对民众嘅诉求真係要好小心处理。英文有一个词 demagogue， 中文呢翻译做煽惑者，煽係煽动，惑係迷惑。所谓煽惑者是指有些人在公共事务上面只是尽量讨好民众，利用他们的情绪煽风点火，蒙蔽歪曲，攻击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如果民众一时不察受到这些人误导，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后果。拥护民主的政治家当然要尊重民意，要体察民心的向背，但同时在反对否定对方的意见的时候，亦都要给对方有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必须包含冷静理性的讨论。如果好像那些煽惑者这样，只是顺着民众的情绪推波助澜，美其名说尊重民意，但其实是助长偏见走向极端，那个时候民意就会可能出现偏差。面对民意的时候知道如何取舍，先至是真正有水平的政治家。 如果只是哗众取宠，就只不过是那些煽惑者来啫。
侯医生讲得好啱，我记得睇过一篇文章，内容是讲希特拉就是一个煽惑者。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受到凡尔赛条约种种苛刻的压迫，令到德国人好嬲。希特拉摸透呢种心理，扮成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对他不以为然，但是很多人就如痴如狂。如果他后来不是暴露了疯狂的野心，倒行逆施，德国人还会以为他是大救星。我们的老祖宗不是有个这样的诗的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首诗呢？
哦，当然可以啊。诗里面用周公和王莽这两个历史人物做例子。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面的伟人。但是在辅助幼主的时候受到政敌的重伤，说他大权独揽，将来会谋朝篡位。后来幼主长大了，他将权力交还，才能够以事实证明了他自己是大公无私的苦心。至于王莽呢，就是西汉末年的重臣，他推行种种措施去取悦人民，对读书人又非常之尊重，当时好得人称赞的。但是原来他是另有企图的，目的就是要收买人心，到时机成熟就真是谋朝篡位了。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周公在被人批评想谋朝篡位的时候死了，那后世的人就可能会视他为大奸臣。反过来，如果王莽在他收买人心的时候死了，后世就可能会以为是天道英才，还会为此同声一哭添。
嗯，那希特拉就是西方版的王莽了。不过刚才那首诗呢，周公和王莽一忠一奸，啱啱相反的，为什么摆在一起讲呢？
如果不从人着眼，而只是从事着眼，他们是有共通的地方的。
哦，两者之间其实都有相通的地方。嗯，我们固然要留意时事，要聆听社会的声音，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有判断的能力，否则就很容易被人误导了。
是，凡事都要听正反两面的声音。中国人讲话为政者要善于兼听，兼就是兼收并蓄，听不同的声音。其实何止为政者啊，一般人都要兼听啊，如果只是看一面就会忽略其他的了。
讲得啱，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另外一面。譬如说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要尽量去争取。嗱，呢样嘢喺现代社会咧系好正常嘅。但所谓争取权利，往往就系问社会攞啲嘢。但社会提供俾我哋嘅嘢又系从边度嚟嘅咧？唔系又系要我哋自己提供？所以我哋争取权利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尽自己嘅义务。如果每个人都只系要嘢而冇人俾嘢，咁呢个社会就根本冇办法运作落去嘅。
我记得美国以前嘅总统金乃迪啦，曾经讲过一句说话，话唔好问国家为你做过啲咩，而系问你为国家做过啲咩，就系呢个意思啦。
唉，其实啊，使你有国家有乜嘢咁犀利啊？嗱，问下你为自己做过乜嘢就已经够噶啦。最近美国有一单好有趣嘅案件，有一个大肥佬咧就控告呢个快餐店，话快餐店嘅食物太过油腻，食到佢咧就变得黐肥，百病重生，就要求赔偿。
系啊，我都睇过有关嘅报道。咁当时咧就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多食肥腻嘅嘢会令自己过重过肥，系好普通嘅常识啦。唔想肥就食少啲咯，食得健康啲咯，知所节制，呢个系基本嘅生活规律啊。呢位仁兄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应该先从自己做起，改善饮食习惯，有节制，有所选择。而家佢大吃大喝，食到出咗问题之后，就要快餐店嚟负责，真系匪夷所思啊！
呢一宗案咧，令我谂起一个好有趣嘅问题：身体咧系自己嘅身体，我哋先要从自己起居饮食习惯开始嘅， 唔能够胡乱咁大吃大喝，到出问题嘅时候呢就要其他人负责。呢一点呢我同意啊，但按照咁嘅想法，而家有啲人呢完全唔理医生嘅劝告，完全唔做运动，吃喝毫无节制，到出咗问题就入医院，就要社会负担佢哋嘅医疗费。咁同美国嗰个大肥佬有咩分别呢？
如果有分别，就係50步同100步嘅分别。其实香港都面对类似嘅问题，就以社会嘅医疗开支为例，而家有人建议我哋要好似供强积金咁，每个月喺工资里面拨出一部分作为医疗保险供款。呢、这个建议我自己觉得有可取嘅地方㗎，因为用自己嘅钱嚟医自己嘅病，除咗可以减轻公营医疗嘅负担之外，仲可以带出一个讯息，就係、是、每个人首先要为自己嘅身体健康负责，唔能够完全依赖社会资源。
但嗰啲供唔起款嘅人又点呢？有啲人真係穷到俾唔起医疗费㗎喎。好似喺新闻里面咁啊，成日睇到啲老公公老婆婆住嗰啲地方呢又污糟又旧，食嗰啲嘢呢又少得可怜，加上呢又呢样病嗰样病，真係屋漏更兼逢夜雨㗎。佢哋边度有供款能力啫？构思呢个供款方案嗰阵时，有冇将呢啲贫苦无告嘅人考虑埋喺入面咯？
我諗呢大概就冇将佢哋考虑喺里面嘅，因为呢个方案就唔係为呢啲人而设计嘅。对孤苦无依嘅人，社会应该设立一个安全网，等佢哋呢都能够得到医疗照顾，呢啲係最基本嘅人道要求。但係一个方案应唔应该推行，要考虑嘅係一般人能唔能够适应，而唔係所有人能唔能够适应。如果有人唔能够适应嘅话，人数係多係少，係通例云还是特例。如果唔能够适应嘅人只係少数，咁就要考虑点样特别去照顾呢啲人，而唔係完全否定整个方案。就以公立医院急症室嘅收费为例呀，好多年以嚟呢公立医院嘅急症室被滥用嘅情况好严重嘅。咁几年前开始考虑急症室都要收费，希望可以减少滥用嘅情况。但当呢个方案提出嘅时候呢，有啲人话咁样可能令一啲真正有需要睇急症而又俾唔起钱嘅人唔敢去睇急症波，会影响佢哋嘅健康波。咁呢个咁样嘅讲法呢当然有佢嘅道理。但係从制定政策嘅角度嚟睇，首先要考虑嘅係呢种又冇钱又真係要睇急症嘅人有几多呢？如果只係占少数，就应该作为特例去处理。譬如攞综援嘅人士睇急症可以免费之类，就唔应该因为呢啲少数嘅例子而令到其他大多数俾得起钱嘅人都唔使俾钱。
讲得啱，我哋应该从大处着眼，而又唔会忽略小处，而唔系从小处着眼而忽略大处。
睇问题呢要从唔同嘅角度去睇，要睇到隐藏喺暗处嘅嘢。许医生啊，你系咪时常睇 X 光片？睇惯咗喺暗处嘅嘢㗎？
可能係啩。Spotlight 之下嘅嘢呢、Spotlight 即係聚光灯啊，人人都睇得好清楚嘅。但係喺灯光之外可能有同样重要嘅嘢。黄生、我就好鍾意呢个节目嘅名
字，
灯火阑珊、我觉得好有诗意、
嗯。
不过如果以今晚嘅话题嚟讲呢，如果变成灯火阑珊处，咁就同我哋刚才所讲嘅呢更加贴切啦。南宋词人辛弃疾唔係有好几句出名嘅词嘅咩？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灯火阑珊处，真係好值得仔细玩味啊。各位听众，今晚我哋非常感谢侯医生同埋廖小姐同我哋傾咗咁耐。我哋本来都好想继续傾落去㗎。可惜而家真係已经灯火阑珊啦。今晚嘅节目一定要告一段落啦。多谢各位收听。
现在请用六分钟整理第八题到第十二题嘅答案。当然各位同学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题嘅答案㗎。不过请暂时唔好除低听筒，因为当时限届满，我哋会有提示的。 各位同学，时间已到，请停笔，请除低听筒，关上开关，合上试题答题簿，放在台面上，以便监考员收集。